我大学的时候曾想过要当记者，也去考过，师大美术系，林丽江回忆道，但最后还是去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了。硕班期间，跟随现为中研院院士的石守谦学习，石老师上课经常带着学生注视一幅画，慢慢去理解它。林丽江深为这样的上课方式着迷，比如画竹子，竹子有各种形态，有的叶子墨色比较黑，有的比较淡，有的向四面伸展，有的往下垂。那叶子比较淡，而且往下垂代表什么？很可能是当时正在下雨，水分比较多，所以叶子被雨淋到下垂。怎么证实呢？画作上如果写有玉珠之类的文字，就能说明作画者的意图。如果没有文字，有时靠着图与图之间的比意，较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石老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带着我们从画中的蛛丝马迹去了解画家的企图、画中的意境以及当时的文化意涵。就这样，林丽江对中国艺术史愈来愈感兴趣。除了上课很好玩之外，就是可以像记者或是侦探一样解谜，从画作中发现背后的文化现象。1991年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博班时，即选择了当时较少人研究的版画作为博论主题，从中挖掘许多奇妙的故事。张居正别有用心的递件图说版画，就是将画稿刻在板上印制出来的画。目前最早有纪年的中国版画是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制作于唐代的《金刚经》扉页的说法图。版画在隋唐时多是为了宗教而作，宋代时印刷出版的种类变多，到了元明大众文化兴盛，则特别多戏曲和小说版画。明代有一种版画是大臣做给皇帝观赏的圭臬图，其中最有名的是名臣张居正编给明神宗朱阿均，也就是有名的万历皇帝的《帝鉴图说》，汇集了好皇帝与坏皇帝共117个历史故事。当时万历才10岁，因此需用这种图画配上文字的方式来吸引他。这些故事是怎么选择的呢？林丽江说：“我曾将张居正庞大的文集翻了一遍，发现他为了这件事真的煞费苦心。要编一本教育皇帝的童书，照理来说就是将好皇帝如何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贤良事迹，以及坏皇帝如何做坏事都列一列。”就足以让万历有所借鉴。结果我仔细分析后，发现里面最多的故事都在表达，要将正事交给值得托付的大臣，告诉皇帝要尊敬顾命大臣。换句话说，就是要尊敬张居正本人。帝鉴图说之外，张居正还很爱跟万历讲论贞观政要，告诉他啊，要像唐太宗尊敬魏征那样听顾命大臣的话，教育他要节俭，要勤政爱民。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曾非常郑重地把万历托付给张居正，宫中太监们更会跟张居正回报万历的所作所为，因此万历从小就逃不开张居正的手掌心。结果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万历才发现他非常奢侈腐败，因而崩溃不已。后来他30年没上朝，不但是用他的方式对抗大臣，更像是对张居正的叛逆。他痛恨贞观政要，认为这对君臣根本不值得的模仿，要大臣们不准再跟他讲论这本书。张居正的童书教育宣告失败，自我吹捧的养正图解和人尽阳秋。万历一直都不立太子，他钟爱郑贵妃，想要立他所生的3儿子，不想立皇长子，但这么做违反祖训，故与大臣们僵持不下好多年，皇长子因此一直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位叫焦廷的大臣着急了，希望皇长子赶快出来讲学，就上了养正图解给万历。他挑了60个值得效法的古人古事编成书，书中就有如何培养教育太子的故事。最后一则是宋代的忠臣王岑，他也选了60则故事成书献给皇帝。很明显，焦廷就是在自比宋代的忠臣。万历拿到书一看就不开心，林丽江解释。他心想，你这些人都跟张居正一样，就不理他。皇子们当时还有其他的老师，觉得焦廷编书却没找他们商量，不但摆明了瞧不起，更是居心叵测，于是群起反对。焦廷无奈，只好将养正图解带到南京， 不死心的他找来画家丁云鹏帮书加上插图。黄子用的教科书配上有名画家的插绘，马上引起大家的兴趣，一出版就大卖。宫廷向来会派人从北京到南方买书，教分就串通某个太监将这本新版的养正图解收购回宫，献给了万历。后来万历还是立了皇长子为太子，搞不好就是这本书起的作用呢。林立江笑道。另一本起于民间的《人尽阳秋》是模仿正图解而作，作者汪廷诺是徽州商人，出版许多版画都相当精美，他也搜罗历史上的典范人物，将他们忠孝节义的故事汇集成书。林立江说，汪廷诺编这本书原本只想树立模范人物，他自己说呢，在乡民的怂恿之下，把父母事迹也编了进去，后来甚至在书的最后一卷以编年的方式罗列出他认识利玛窦、打过红毛番等等做过的生平大事，称之为续雕之作。本来深具教育意义的书，到头来都变成自我彰显、自我吹捧的著作，但这个现象在明代并不稀奇，比如有一个叫徐显清的文人就出过《徐显清幻记图》，将他的一生际遇呈现为彩绘自传图册，内容非常精彩，甚至有点怪力乱神，当时这类的幻记图还不少。又如名状元图考，将76位考上的状元分别绘像立小船，说明他们怎么考上状元，凸显出明代在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出现五花八门的书籍，当事人用各种方式来彰显自己，其他人跟着敲边鼓也就不足为奇了。版画是权威象征，更是高档流行，这种版画传到了日本，这种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1592年到1516年侵略朝鲜，掠夺了大量的物资回去，其中也许就包括地鉴图说。由于有图有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又是来自唐国的文化产品，后来在日本被重新印刷，就是所谓的和刻本。丰臣幕府更将书中内容制成画轴或是屏风，或是画在拉门上当作室内装饰的一种，就成了地鉴图。各地的大名也开始制作这些图绘，几乎跟源氏物语一样，成为当时流行的话题。林立江分析，照理来说，好坏皇帝一起呈现，是要你学好皇帝，不要学坏皇帝。可是好皇帝都是端坐在朝堂，相当无聊，坏皇帝却都做一些异想天开的怪事，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却是值得向往的浪漫事迹，画成图绘比较吸引人。到后来甚至有屏风只画坏皇帝，不画好皇帝，这是日本学者小林弘光研究后的发现。除了因为异国风情而广受欢迎，一开始这些地鉴图会流传开来，却是起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原来权臣丰臣秀吉去世后，继承的儿子叫丰臣秀赖，年仅15岁，而德川家康却虎视眈眈，眼看秀赖年幼势弱，快被取而代之，刚好这时取得了地鉴图说，他的老师就建议他出版此书，理由是因为张居正用他来教育年少的万历皇帝，出版地鉴图说就代表丰臣秀赖拥有政治权力的正统性。当然历史证明，一本只有象征意义的图书无法抵御真正的军事实力，但这样迂腐的建议却无意中造成地鉴图的流行，为日本艺术史带来不一样的风貌。而原本是大臣编给皇帝看的童书，到了异国居然有这些特殊发展，原作者张居正大概也是始料未及。图像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人性。研究这些艺术作品对林立江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探讨文化以及挖掘创作者的人性故事。翻资料写论文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自己有点像明代的调查记者呢。这是林立江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下独自享受的隐藏版乐趣。